Tramper Longman 博士，上帝是战士，第五节，上帝作为战士的综合。Copyright 2024 Tramper Longman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特伦珀·朗曼博士，他关于上帝是战士的教导。这是第五节，神作为战士的综合。好吧，现在我们已经回顾了神与邪恶作战的五个阶段，让我们对整个画面进行一些反思。我要强调的第一件事是圣经中上帝作为战士的形象的连贯性。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同的阶段，我们特别看到了新约中从物质战争到精神战争的转变。但在启示录中，上帝对人类和精神邪恶的审判达到了顶峰。因此，从旧约到新约的过渡并没有忽视神对我们罪人的审判，除非我们悔改并转向他。我之所以想从这个重点开始，是因为最近有很多著作试图在这张图片上将旧约与新约分开。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想法，尽管我可以尊重提出这一论点的人，而且他们是出于善意这样做的。但我认为它会带来一些负面后果。在我对他们进行更直接的评论之前，让我也从个人角度谈谈人们如何，当我们在过去的40年里思考神武士这个问题时，有时观念上的转变。我从1981年和1982年开始发表有关神武主题的论文和写作。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人们很感兴趣，但这在基督徒中并不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除了那些所谓的和平教会的人，比如门诺派学者，他们必须用他们的概念来处理上帝作为战士的形象暴力与和平主义。我发现他们的著作非常有帮助，尽管我最终没有接受他们对和平主义的观点。但从80年代初到现在发生的事情是 9-11。当911事件发生时，人们听到原教旨主义穆斯林以一种让他们想起约书亚记的方式谈论神圣的暴力，你可以理解。这可能让他们感到不安。但我们仍然必须解决战争道德问题，我以及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与之斗争。但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即使我们个人发现圣经中有问题或困难，我们也必须小心地将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在圣经上，然后最终选择我们喜欢的圣经内容。这始终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危险。再说一次，有一些作家，我会提到其中一些，格雷格·博伊德 Greg Boyd， 他在一部名为《战神受难》的作品中写了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圣经告诉我如此中的彼得·恩斯 Peter Enns， 埃里克·希伯特 Eric Siebert 和别的。基本论点是，尽管旧约把神描述为暴力的，最终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新约也是如此。但我们只是读了启示录19章11节及其后的内容，其中谈到神回来并带来审判作为所有人类和精神力量的战士。尽管圣经谈到了这一点，但我不得不说，他们想出了一些方法来摆脱圣经中上帝作为暴力战士的形象。例如格雷格·博伊德的做法是，他说上帝最完美的代表就是耶稣。我当然同意这一点，经文是这样教导的。他继续获得资格，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他获得资格。他只是没有说耶稣，他说神是谁的完美体现，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因此他接着说，圣经中任何有关上帝的画面，如果不符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标准，要么是文化适应的结果，恩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说旧约就是以色列，神允许以色列人用他们熟悉的术语来描述神，但所描述的神并不总是真正的神。但回到博伊德，他说这要么是文化适应的结果，要么是他这么说的，尽管他说他肯定无误性，但我真的不明白这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但他说或者这是人类作者的堕落思想。他特别提到申命记第20章，他说约书亚永远不应该听摩西关于战争规则的，因为他应该知道那不是上帝的真实身份。在许多其他问题中，摩西是其中之一。申命记20章并没有将摩西描述为编造这些东西，而是将上帝描述为告诉摩西要做什么。好吧，所以另一个问题是，尽管博伊德的原则最终基本上以戏剧性的方式削弱了旧约对上帝的见证，但同时，例如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启示录，他说启示录这本书也描绘了耶稣，但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因此启示录对耶稣的描述存在问题。再说一次，我对博伊德作品的最终评价是， 他通过将圣经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需要解释和阐述的文本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再次强调，从旧约到新约，圣经将上帝描述为战士是一致的。上帝并没有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提供愤怒管理咨询。旧约将神描述为慈爱、公义和审判者，而新约将神和耶稣描述为慈爱、公义和审判者。再说一次，这里有连贯性。不过我确实想再次强调，我已经承认虽然存在一致性，但也存在发展，并再次强调今天从物质战争到精神战争的转变。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生活在第四阶段，这是一个精神战争的时期，而不是物质战争的时期。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应该使用暴力来宣传福音、教会或耶稣。不幸的是，教会曾经并且有时仍然以基督的名义使用暴力。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谈论十字军东征，我们可以谈论宗教裁判所，我们可以谈论使用旧约经文来证明欧洲人入侵印度土地的合理性等等。我们可以谈谈我如何听到有人对堕胎医生实施暴力，甚至开枪谋杀他们，并利用暴力来传播福音。这些都是罪恶的暴力行为，与我们所知的神圣战士主题不符。你们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这段话，这是保罗书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但以弗所书 6.10 及以下章节除外。最后，要靠着主和他的大能而刚强，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样你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斗争不是与血肉之躯做斗争，而是与那些统治者、掌权者、这黑暗世界的权势以及天上邪恶的灵界力量做斗争。因此，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样当邪恶的日子来临时，你才能站稳脚跟，在你做了一切之后才能站立得住。然后站稳，腰间系上真理的腰带，穿上公义的护心镜，双脚做好来自和平福音的准备。除此之外，拿起信仰之盾，用它可以扑灭邪恶者的所有火焰剑。戴上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剑，这就是神的话语。好吧，所以穿上上帝的全副军装，通过使用祈祷、精神、信仰和救恩等强大的武器来对抗外面的精神力量和权威。这场战斗不是一场用物理武器赢得的战斗。在这一点上，当我们被邀请参加这场属灵征战时，我想回到旧约并说，旧约中有一场属灵征战的明确迹象。这并不是新约中才开始的，而是我们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场战斗。我正在思考几个地方。我之前提到过，埃及遭受瘟疫。我想从最后开始，在长子死亡前夕，上帝说，在这一天，我将战胜埃及众神。然后，我想提醒你，在故事的早期，埃及魔术师能够模仿一些神迹奇事，比如把水变成血，把棍子变成蛇。但随后他们的力量就耗尽了。那么什么是埃及的众神呢？我想说，这些都是人类战争背后邪恶的恶魔精神力量和权威。学者们认为，这些瘟疫实际上是为了攻击埃及神的特定概念而设计的。无论是将尼罗河变成鲜血，尼罗河之神都是生育之神，名叫霍皮人。或者戏剧性的太阳变暗，有着不同名字的太阳神即使不是埃及万神殿的主神，也是其中的一位酋长。这些被视为对这些神的胜利。因此，人类斗争的背后正在进行着一场精神斗争。然后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中又找到了一段经文。这是但以理向我们呈现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世界末日意象的开始。故事开始于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一位名叫伯提沙撒的但以理得到了启示。他的信息是真实的，他涉及一场伟大的战争。他在异象中明白了这个信息。当时，我丹尼尔哀悼了三个星期。我不吃任何食物，不吃肉或酒，触摸我的嘴唇，并且在三周结束之前，我根本没有使用乳液。正月24日，我抬头一看，在我面前有一个穿着细麻衣的人。随着描述的继续，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是一位神圣的使者，一位天使般的人物。他后来解释了为什么他花了一段时间才到达那里。请记住，丹尼尔已经等了三个星期了。第十二节说，但以理啊，自从你立志要明白，在你神面前自卑的第一天，就不要惧怕。你的话已经被听到了，我是来回应你的。但波斯王国的王子却反抗了我21天。 然后主要王子之一米迦勒来帮助我，因为我和波斯国王一起被关押在那里。现在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你们的人民将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知道米迦勒是与以色列关系最密切的天使，他来帮忙。但几乎可以肯定，加百列到达了但以里，但他是通过我所说的波斯精神王子奋力拼搏的。所以在人类和但以里背后正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在本章的结尾，加百列会说，现在我们必须去与希腊的灵魂王子战斗。所以旧约中正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但同样，但以里并没有像我们被邀请参加属灵征战一样被邀请参加这场征战。这场精神斗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你知道，其中之一可以是与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做斗争。另一种可能是传福音的行为，因为当我们出去分享福音时，你必须小心这种语言。但保罗用的语言是，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时，旧人就会死，新人就会复活。所以你必须小心使用这种语言，这样才不会导致强制形式的传福音。但成为基督徒的人越多，对邪恶属灵势力王国造成的损害就越大。最后，我们内心也正在进行一场战斗。我在这里想到罗马书第七章中的一段话，其中谈到我们必须为不犯罪而奋斗。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段落，我会在第十四节中提到它。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不属灵的，被卖为罪的奴隶。我不明白我在做什么，对于我想做的事我不做，但我所厌恶的我却去做。如果我做了我不想做的事，我同意法律本身就是好的。这不再是我自己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因为我知道善本身并不存在于我之中，即存在于我的罪性之中。因为我有行善的愿望，但却不能实现。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一直做。现在如果我做了我不想做的事，就不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我发现这条法则在起作用。虽然我想行善，但恶却与我同在。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喜爱神的律法。但我看到另一个法则在我身上起作用，它与我思想的法则交战，使我成为在我内心起作用的罪的法则的俘虏。我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谁能把我从这将要死亡的身体里拯救出来呢？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因此在我看来，我自己是上帝律法的奴隶，但在我的罪性中，我是罪法的奴隶。现在我知道有人争论这是否是在描述某人成为基督徒之前或之后。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我内心也有与罪恶的斗争。因此我可以召唤我的神圣战士来帮助我战胜罪恶。所以我认为保罗的战斗语言是非常恰当的。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旧约中针对以色列的血肉敌人的暴力的道德问题。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当涉及到赫勒姆的概念以及对城市包括其居民、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彻底破坏时。我们知道它从未完全实施，但它导致了上帝警告的后果，那就是迦南人败坏了许多以色列人的思想。所以他们最终崇拜巴利并犯罪等等。但这仍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但我确实想说，在像我们这样的时代，我们非常关心正义，看到人们因自己的罪行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实际上是上帝公正的问题，惩罚人们的罪孽。我发现米罗斯拉夫·沃尔夫 Miroslav Wolf 的反思非常有帮助。他现在是耶鲁大学的长期教授，之前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他在曾经被称为南斯拉夫的地方长大，那里饱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战争的蹂躏。请注意，这如何帮助他理解圣经中上帝的形象。他这样说，我曾经认为上帝不配发怒。神不是爱吗？难道神圣之爱不应该超越愤怒吗？神就是爱，神爱每一个人，每一个受造物。这正是上帝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愤怒的原因。我对上帝愤怒的最后一次抵制是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牺牲品，我来自那个地区。据估计有20万人被杀，超过300万人流离失所。我的村庄和城市都被摧毁了。我的人民日复一日的炮击。其中一些人遭受的残酷程度超乎想象。我无法想象上帝不会生气。我想起上世纪最后10年的卢旺达，100天内有80万人被砍死。 上帝对大屠杀有何反应？以祖父般的方式溺爱肇事者，拒绝谴责大屠杀，而是重申肇事者的基本善良。神不是对他们非常愤怒吗？虽然我曾经抱怨上帝愤怒的想法是不雅的，但我开始认为我必须反抗一个看到世界邪恶而不发怒的上帝。尽管神是爱，但他并不发怒。神是愤怒的，因为神就是爱。再说一遍，我认为这并不能解决我们关于神圣战士主题的所有问题，但我认为这无疑是我们对圣经图景应该有的一个重要视角。我还想谈谈我们应该如何将旧约中的战争视为对最终审判的预期。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作为上帝给我们的最终审判的预览，以警告我们有关最终审判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过去的一位老师梅雷迪斯·克莱因 Meredith Klein 将我将要谈论的内容描述为末世伦理对普遍恩典时期的入侵。通过普遍的恩典，神学家的意思是上帝不会在今生将麦子与糠秕分开，坏人就会有好事发生，好人也会遇到坏事。但圣经的画面是每个人都会在来世得到他们应得的。所以他所说的是，像征服这样的事情是对末世道德的侵犯。这是对那些继续拒绝、抵挡神、与神作对、伤害他人、不转向耶稣的人将要受的审判的预言。再说一次，我认为这是思考这些旧约经文的合理方式。因此，我希望这项调查能够帮助您了解圣经中神圣武士主题的广泛范围和发展。再说一次，它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延伸到启示录的结尾。因此，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重要主题，让我们知道它如何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以及它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什么。我们通过讨论用来向我们描述上帝的多种隐喻来开始本次会议，但他们中没有人捕捉到任何接近全貌的东西。但这是这幅图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将它与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上帝是我们的国王、上帝是我们的丈夫等等这一事实一起考虑。所以我推荐你研究这些关于上帝是谁的重要隐喻。这是特伦珀·朗曼博士关于上帝是战士的教导。这是特伦珀·朗曼博士，他关于上帝是战士的教导。这是第五节，神作为战士的综合。